准备好了吗？听神的道，我们要继续看加拉太书，快要结束了啦。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沾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保罗这五节经文讲的有一点乱，那是因为他想到一些人的需要，然后勉励服侍的人要怎么样做，然后他停下来转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勉励他们这一面应该要怎么做。如果你弄清楚他是在对谁说话，大概就比较容易明白在这里的意思。不过让我今天用这五节经文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保罗说，如果你旁边有人，你认识的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的意思就是一不小心失败了。当然也有的人偶然是经常性的偶然，这个没有太过分，因为你我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我们也许有一个坏习惯一直都还没有改过来，有一个我们自己都知道那是不对的事情，可是没有立刻就把它做对做好。但是我们不是故意要这样的，我们还有软弱。那些仍然被保罗说成是偶然，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有人是这样，不要那么快就定罪他。保罗说，对这样的人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一碰到人是这样你就指责他，甚至有时候谩骂的，不要这样，想办法扶持他，鼓励他，为他祷告，帮助他，这是保罗的意思。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不是用可以告诉他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不是的。他说真正属灵的人会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这样期待他感觉到有一个外来的帮助，甚至因此能够意识到有一个从上头来从神那里来的帮助，使他逐渐的能够走回正道，自己学习站立得稳。我想这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在这里是在提到人能够更走在神的道中，有一天能够承受神的产业的道路，跟他前面用五章的篇幅一直提到的不是只用律法规范能够达到的事，而是应该像生命的栽种一样，有一天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样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也要留意像这样的原则。可是如果有的人他们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他明明知道一个事情是这样，也有人劝他，可是他不但被过犯缠绕着，也没有积极要来寻求帮助，要来投靠主。你跟他讲什么，他有可能就转到别的事去，硬着心。他没有意思真的要离开他的过犯。如果是像这样的，那么我想保罗没有觉得我们要用那种肢体关怀的方式帮助他。 你可能开始的时候要劝诫他，如果他是在你的权下，有可能你需要管教他，可是对有另外一些人，你可能要离开他，或者把他放在一边，你不需要一直缠绕在他那里。我没有办法举所有的例子，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你自己要思考去应用好吗？事实上我很难替你判断你遇见的情况是属于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还是硬着心一直是这样，我不知道。多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总要相信他只是偶然的，我们尽量的帮助他，就是常常当一个人不肯改变的时候，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步，会觉得需要把它放在一边。我们需要长久帮助一个人，跟我们判断了以后觉得要把它放在一边，这个很难用原则来讲哈，这是我们自己要学习去判断的。嗯，可是在这里有一个点，也许帮助我们做这个判断。保罗说，我们要自己小心，免得也被引诱。如果你继续的跟他有这样的来往，帮助他或什么，到后来你自己可能会受他影响啊，自己也走向错谬。如果会这样，那有可能你需要开始跟他分别出来，把他放在一边的。我们所说的把他放在一边，并不一定表示就抛弃他了，就好像你抛弃一个宠物一样，那叫弃猫弃狗，我们好像弃人一样，并不是的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一个人放在一边，不是那么经常的去关心他，可是想到的时候我们还是为他祷告。而有的时候想到而且觉得好像有主的带领想要这样做，我们也会再去关心他一下，但是就不是紧迫盯人的一直关心，就是这样。嗯，保罗没有提到这一方面，可是我从他讲的我讲到另外一面，他提到的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万一有人并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而是硬着心，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像我刚刚说的，去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嗯，可是保罗所讲的这一件事，我要多一点说明。保罗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他说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个挽回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希腊字。新约圣经就主耶稣来以后的记述，这些圣经的这些经卷有27卷，我们称它叫新约圣经。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原来希腊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神拣选它来写新约圣经。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被翻译作挽回的字在圣经出现的时候，它常常被翻译成不同的字，你就知道这个字蛮精彩的，蛮有意思的。这个字其实有完全的意思，但是它跟希腊文里面另外一个字常常在讲到完全，讲到神的完全，主耶稣的完全，是不同的字。那个完全就是完全，可是这个完全被翻译成挽回的这个完全，这个希腊字意思是原来不完全，可是你把它修补成为完全啊。那字叫 katartizo， 这个字比方福音书提到主耶稣在海边行走，看到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打鱼，他就呼召他来跟随主。再往前走，他就发现另外一对兄弟雅各跟谁？约翰。他们不是正在打鱼，他们正在做什么？捕网啊！主一样呼召他们来跟随。打鱼的人是需要留意他的网嘛，哈，如果你没有捕好，去打了鱼，无论打多少，鱼都会漏失掉，所以捕网很重要。你知道在那里讲到捕网的字，就是同样这个字，就是修补以达到完全的意思，在这里被翻译作挽回。 这个字在希腊的世界里面有修补的意思，还包括有医学上的用词，就是你跌断的手把它接好，上了石膏，这个接好这个动作用到这个字。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被翻译成另外一个字，比较接近的，我们一般讲这个字是修补达到完全的意思，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提到，神在教会里面赐下一些执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没有？接下来说，这些人神设立在教会做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也就是这些人不是在教会里面要揽下所有的工作了，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无论做什么，是期待让神的百姓得到成全，以至于他们可以各尽其职，在整个基督的身体上发挥功用。这个成全圣徒，这个成全用的就是同样这个字。它是医学用语，用在使断骨结合。你知道我们医生把我们的断骨结合，你说他是医生把我们医好，其实没有了，他结合以后我们并没有好起来，对不对？我们需要年轻人大概一个半月两个月骨头会结好，就会把石膏拆掉。那个石骨头接好不是医生的工作，医生没有一个医生做得到这个，那是上帝做的。上帝放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治愈的功能，骨细胞是会生长的，它就会结合起来。有一个老宣教士，他在宣教合场上跌断了腿骨，我们把它结合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没有接好，医生再去研究，发现原来那个断的地方，那个骨细胞有一个损坏，我忘了是什么原因，所以就接不好，所以医生需要把那个损坏的骨细胞切掉以后再结合，后来过一段时间长好了，就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温柔属灵的人就应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用我刚刚讲把骨断骨接好这个含义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把它挽回过来，包括了一个意思，就是你把错了的、错置了的生命安置回它应该有的正确的位置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神认为我们的生命应该安置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才叫做正常的。我想我们正在讲加拉太书，我们就可以用前面保罗讲的话，凡是走向能够结出圣灵的这九样果子的所有的事，你都可以说那是我们应该被安置在的正确的地方。你往爱的方向走，往喜乐的方向走，往平安的方向走，往下一个是什么？
忍耐
往温柔、节制、信实、良善，我少讲一个吗？九种果子，那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凡是往这些方向走，我想都是我们正常的健全的位置。我想这个包括这样，如果一个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在挽回他的意思就是想办法带回他原来应该在的正确的位置，那可以包括提醒他存敬畏的心啊，提醒他想到神。人常常在其中挣扎的都只想到自己而已，或者想到自己的发展、自己的生活、家庭等等，让他想到神，有个敬畏神的心，那是一个正确的位置。你想到神，你自己就会谦卑下来，那是很重要的正确的位置，对不对？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你就会觉得需要投靠神。你没有谦卑下来，你告诉他信靠耶稣对他没有多少意义。神看见空手才赐福的，你如果不是带着那样态度，你给他讲一大堆怎么信靠神没有多少用处。比方帮助他学习祷告，告诉他可以借着祷告把他所需要的告诉神，能够交托给神，信靠神。也为了这个，可能他应该要参加聚会，学习读圣经，听神的道，学习亲近神等等。就是这样，就是基本功，对不对？就是你把它放在这样的位置上面，至于他怎么接下去成长，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就看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一旦他这样做，神就会接手工作。你但古一结合，你看里面神放的那个自己会痊愈的功能就会开始运作，过一阵子你就石膏拿掉就发现接好了。而且有人说，常常断骨接好的那个地方常常比其他的骨头其他没有断过的地方还要更坚固牢靠。真的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当你经历过失败，经历过这些，有一天被接合以后，就在那一点上反而会成为你最强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后来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们做见证提到他们过去的缺欠怎么样被主补满，软弱怎么样被主变成刚强，后来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是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件事，你看一个人骨头断了，你用石膏接上，后来神会做工，你有没有发现神做工的那个部分，就是断骨真的能够接好的那个部分是需要时间的。医生把你接好上石膏要不了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可能就做好了，可是接下去你要用一个半月两个月，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接好，对吗？我们一定要懂这个事情，在神的真理上面，你把时间的因素加进去，常常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似乎以为神要做工，为什么他没有做工？他不知道那样子的工是神需要时间的，你需要耐心的，你不能每两天就把石膏拆开来看看你的手怎么样。如果你是这样，我想搞半年你也弄不好。当然我们不是在讲结果，是在讲生命里面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着，有一些东西似乎不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这样做立刻得到什么帮助，可是我们知道那是正确的道路，我们就应该继续持守在其中。我们常常教导人你要花时间亲近神，要等候神，要默观，特别是这样，怪不得穆恩德烈在他的 Waiting on God 等候神那本书里面这样讲，他说 Every moment of our waiting on God is a moment of his working。 他说每一分钟我们在等候神的每一分钟都是神做工的机会。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不晓得他做了什么工。其实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要用信心继续的持守在那里。就像你也不知道断骨是怎么结合的，但是你相信它会结合，所以你就让石膏继续上在其中。有一段时间生活不太方便，如果左手断了加个绷带，左手常常不能用，有一段时间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这种事情，有的时候你需要节制着忍耐着，有一些事情暂时不做，直到我们生命当中养成美善的习惯。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是一个这一方面的真理很好的应用，在何西阿书里面，这个先知被神要求做一件事，先知很不容易， 神要求他去爱一个淫妇，爱一个本来就不守妇道的妇女。后来他这个妻子行淫离开他，神还要他去把他买赎回来。可是当他买赎回来以后，当然仍然做他的妻子。神讲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以前读何西阿书注意不注意这个。何西阿跟他的妻子说，你因为发生过这些事，虽然我把你买赎回来，你回到这个家，但是你需要守身一段时间。意思就是他不亲近他，不行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段时间。他说我自己也会同时配合这样做，意思就是说一段时间你不是做那些正常都可以做的事情，你有一些特别的约束，特别的节制。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为了要得着更完全的医治。就像有一些教派，有一些教会，他们如果教会里没有长老甚至传道人，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如果失败了，有时在婚姻上失败或者别的事情上失败，当然他们要去处理这个事，我们称它叫教会纪律。那如果对方承认他的错，认罪，也真的悔改，不再做那些事情，教会接纳他。但是有一些教派他们会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矩，就是他需要放下他的服侍一段时间。很多教派定的时间是2年，那不是说2年以后就一定可以怎么样参与服侍，而是他必须真的悔改了，2年以后再来评估。可是这个2年很重要，让他有机会真正的恢复。过去我们听见过有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在这些方面失败，当他所属的教会教派要求他停止服侍的时候，他们没有听从，他们认为他们这样的事工，他如果停下来会损害神的事工，然后就继续服侍，然后不久以后又再一次的更大的失败。所以我想在这里的话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也可以去把它应用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上面，甚至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好吗？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把它放在回归到正确的位置上，用一点时间让它能够恢复，能够长得好，能够变成健全，修补以达到完全。所以你带着一个挽回的心，而不是一个定罪排斥的心。这里用到温柔这个字，我想那个表达了你的同情跟了解，也就是不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这样子你带着温柔同情了解的心，常常比指责纠正更能够挽回那个失败的人，犯错的人。而一旦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明确的给对方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站在对方的立场，包括了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只是告诉他说你错了，你一定要改变，你要替他想，如果是我，那么我要改变成什么样子，给他一条路，给他一个建议。他不一定要按照你的建议做，但是至少你这样讲帮助他从那里做基础思考他应该怎么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下一次你需要无论针对你的下属啦，你的孩子啦，你所服侍的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不只是指出他的错，你给他一条路 走，给他一个建议，他可以怎么走。如果你说我怎么知道他这个该怎么走，当你没有去思想他可以怎么走，你不愿意去站在他的立场上想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你大概还不是要去纠正他有错误的时候，对不对？连你都不知道如果这样该怎么走，那你只是去告诉人家你要改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想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包括这个。然后保罗提醒我们，我刚刚因着这个提到另外一面的话，就是如果人不是偶然被过犯所胜该怎么样。保罗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身旁有像这样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免得也被引诱。所以不要殷勤的很有爱心的帮助人，结果后来自己弄成跟对方一样，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在那些常常在做辅导諮商或者帮助人的人中间，不时的会发生这样的事。保罗这个提醒其实是很实在的，很要紧的。所以我们在做所有这些事的时候，总要继续的直望向神，行走在圣灵里面，一直留意顺着圣灵撒下美好的种子，让圣灵浇灌着，不要让旁人的行为在我们心中种下不好的种子来。主耶稣也讲过这个话，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所以显然有不法的事增多，有时候我们会受影响。我们开头都是先去批评否定这些错误的事、不法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也就跟着做了。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保罗这里讲的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下一节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如果我们看到别人负责重担，负责重担可以包括我们刚刚讲他犯错还在一个坏习惯里面等等，可是也有的时候是可能被痛苦、忧愁、惧怕、烦恼、彷徨等等事情挟制住，他在背负着重担。我们通常看见人家这样，我们会想要做一点事，陪伴他，让他得安慰，减少他的痛苦，让他快乐起来。保罗说我们应该这样的，那是每一个人的担子，我们彼此也要互相担当。不要只是觉得那是他家的事。你有没有这种情怀，就是看到你旁边的人有这些困难，你会很自然的很想要对他有帮助，希望他能够快乐起来。常常留意使人快乐，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我们将来讲以弗所书会多一点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你的生命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但迟早你应该明白这个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事，也是群体的事。你不会在一个葡萄园里面就只有你这一颗长得好，通常那样你也有可能会被带坏，你应该期待别人也长得好。我们要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在扯到神的产业的时候要有这样的样式。我们期待自己被主带进他的同在，带进他的荣光当中，但是主耶稣有一个工作，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那是主的心。你如果没有跟主这样同心，你也不太可能就你一个人被领进荣光里面。所以看到别人有重担，我们带着彼此担负的那个态度，希望别人也快乐起来，希望别人也经验神的爱，希望别人生命进入安息，也都是在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来，这些使得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得以成全。所有的律法，旧约的律法，还有新约里面主的命令、主的道，都是在指向这些事。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说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嗯，接下去前面主保罗是在讲到，你看到别人背负担子你应该怎么做。可是接下去保罗好像转头望向那些背负担子的人，对他们讲话。圣经常常会这样啊，讲到这一面，然后转头对另外一面的人讲话。比方他主告诉我们，你们不要使别人跌倒，你不要做一些事情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对吧？但是主也会转头对那个跌倒的人说，你们不要因为这些事而跌倒，这就使你跌倒的时候不能说都是他使我跌倒的，全部是他的责任。没有啦，这一面有责任，另外一面也有责任。我们生命常常有像这样两面的光景，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在这里保罗也是这样，第三第四节，我想保罗是在指向那些有重担的人，他对旁边的人说，你要担负别人的担子，然后要对这些自己有担子的人说，你要背负自己的担子。你会觉得这是矛盾的吗？就是这种矛盾正是神的真理的所在。来，我们把第三节第四节读一遍好吗？再读一遍。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所以保罗转向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或者背负重担的人，对他们说话。比方有的人，他们在那里面，他们自己并不觉得他们在那些需要当中，就像有些病人没有病逝感一样。身体上的疾病，生理上的疾病会这样，有时候心理上精神上的疾病也会这样。有的人明明精神上出了状况，需要得到帮助，可是如果他没有病耻感，坚持他不需要也不愿意去医院，旁边的人就很困难，对吧？尤其是精神上的疾病，如果身体上的疾病有时候你还可以抓住他强灌药，可能也会有果效，可是精神上的疾病必须你自己有病耻感，自己想要得到帮助。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明明没有这个不是健全的样式，他却自己以为是健全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人若无有还自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是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最困扰的事情，就是他本人没有那么积极的想要得到帮助。所以旁边的人就常常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们需要看见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缺乏，也诚实的面对，而来寻求神，呼求神，甚至恳求他。所以旧约时代，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寻求神有的时候会加上一个词叫做存诚实的心寻求神。这是圣经提到大卫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人存诚实的心。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他从小就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可是他不知道，他一直追求的是外在的祝福，他心里没有满足，他不晓得那些外在的祝福并不能带给他真正的满足。 他只想办法改变环境，而且他蛮有办法的，做了有很多的成果。神用了一段时间让他看见他自己内心的需要，当他开始意识到这个的时候，他会开始寻求神。神没有停在那里，神继续想办法让他更深的意识到自己的需要，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地步，他那么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圣经说他恳求，而且是哭泣恳求，哭着恳求神。就是那一天神在他身上做一个更伟大的工作。今天一直都是这样，有一些人很可惜，有时候好像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从来只知道追求外在的产业，对于内在不朽坏的产业几乎是一无所知，好像也没有兴趣。他们有可能他们的努力想办法使自己生活的更舒适一点，他们觉得因此更快乐，所以他们就自以为拥有快乐。他们身边有一些让他们很满意的人，他爱他们，他就自以为他是有爱心的人。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不牢靠的，不靠谱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会变，只要环境变化一下，他的快乐就失去了，只要他的旁边他所爱的人做出一些什么事来，他的爱情就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那不是我们的产业，那种喜乐、那种爱、那种平安都不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如果你夸耀的，你觉得你在意的，你的成就、你的目标常常是放在这些外在的这些事情上面，你夸耀的是这些，那些真的是不会长久的。保罗说这样你夸耀的都是在乎别人的，你的快乐是跟你的环境有关，你的爱跟你的环境有关，你平安跟你环境有关，你的温柔跟环境有关，只要环境改变，旁边的人改变，你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荡然无存。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优先查验自己的生命，是你自己要结出爱的果子来，而不是因为那个人很可爱所以你就激发出你很爱他的心，这不一样哦，你懂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些结出的爱的果子、喜乐的果子才真的是我们的，那就是神想给我们的产业。到那时候我们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那不是叫我们拿去夸耀了，这里的夸耀意思就是说你就以什么为乐，以什么为荣，也就是你生命专注追求的变成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什么会让你觉得满意，内在的东西。所以保罗指出律法的精义并不在那些礼仪规条，他说所有的诫命、所有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的。所以所有这些律法规条礼仪，其实它的精义是在于用爱心互相建立扶持，彼此担待。如果一个人只注重这些外在的规条，我做到了什么，就会以为他拥有的比别人多，而拿这个来夸口，至少自己因此觉得满足。其实 他有可能在真实有价值有果效的事情上面，特别是内心的事，内心啊，要有神的爱，有神的喜乐等等这些事上，他其实是一无所有的。嗯，让他环境改变一下就会显出来，你知道吗？这就是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苦难、遇见挫折的原因，免得我们迷失在其中，我们以为我们拥有。如果我们仍然留在以这些外在的事上夸口，保罗说那就是自欺了。因为那不是你真实拥有的东西。保罗写这些话，我想他仍然是想到他这整卷书主要的目标，在那个时代那些人要求外邦的信徒信主还是要受割礼、守这些律法等等。保罗明确的说，这个是他们拿这个在别人的肉身上拿来夸口，好像他服侍的人个个都整齐划一，每一个人都受了割礼，都做什么事都很整齐，拿这些来夸口。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用那些我们的成就还有我们经营出什么场面来用这个来肯定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常常留意我们里面有什么。当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仍然拥有的东西。我举一些例子，比方我现在举有的些举的例子不一定是你遇见的，但你自己思考一下，应用一下。比方如果我在一个福音机构工作，它是一个蒙福的做得很好的福音机构，我可能是里面的员工，说不定我还是里面的创立人，是里面的领袖。我们这个福音机构传福音做得很好，也有很多人因为我们信主，那是很宝贵很重要的事工。可是你知道吗？你在其中是这个福音机构的同工，甚至说不定是领袖。这个机构做的成功的那些事，不一定表示你也拥有这样的产业。我有好几次被邀请去一些很好的福音机构给他们同工讲话，我都不怕跟他们讲这件事。你这个机构传福音传得很好，不表示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会喜欢举19世纪美国大布道家 Dwight Moody 的例子来讲。他是一个布道家，他的聚会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招聚了更多的人在布道会里面，很多人决志信主，到一个地步大英百科全书提到 D.L. Moody 这个人，说他把100万人带进上帝的国度。可是这个人很懂这件事情，他没有以他那些伟大的事工就觉得生命就落锚于那里，以那个为主。他要求自己，他有很多年日要求自己每一天至少个别的对一个人做见证传福音，无论他有没有信主，至少撒一点种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要给你一个类似这样的规条，而是要你明白这件事。我自己做牧师，我也是留意这些事。虽然现在教会有许许多多人都会去做探望的工作、关怀的工作，这是我们多年你的弟兄姊妹有追求，很自然他们会去做，我们也训练他们等等，很多人做这些。忽然看见一个需要，发了代祷信需要去探望，常常我并不需要去做，当天就会有人去做。可是我跟你说，我一直留心，我一定不要变成只在安排这些事情的人。我的生命里面都继续有很个别的跟一个有需要的人的来往，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在其中才会找到真正的满足，因为那是生命对生命的服侍。 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一个做得很好、多结果子、影响深远的机构里面参与服事，而且他的专长使得他能够帮助那个机构啊做一些事情，能够带来使更多的人得到祝福，很重要的事工，他在那边有很重要的贡献。可是他跟我讲，他就是这样，他没有在那里找到那种完全的满足，特别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想到这些事，他不会因为想到那个觉得得到满足的安慰，不会的。他说他喜欢在周末不用上班的时间，到南部一个乡下的地方，有一个团体，这是一点单纯的孩子，他帮助他们，也用他的专长帮助他们。那个做出来的成果，不像他在那个机构里面做的是那种好像伟大的事情，可是在那里面找到真正的满足。在你生命里面，你要留意这些事的，不要迷失在那些繁忙的工作里面，甚至是在教会里面繁忙的服事里面，而且有可能是很有果效的服事，你要留意这些事。对我来讲，你直接做一个个人的工作，帮助一个心灵破碎的人得到一点医治，一个彷徨无依的人找到安息，找到生命的一个可以安息的港湾，让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你撒一点种子，让他感受到神的爱，或者因此对于主、对于圣经有一个更靠近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是会让我觉得更满足的事。我们来看第五节，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刚讲的话会很好的引向这一节经文。你有没有觉得保罗真的讲的有点混乱？等一下这样讲，等一下那讲，忽然又变成这一句话了。一起来读，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句话当然跟三四节的话有一点关系，跟第二节的话就有一点矛盾了。可是我想那是保罗一气呵成的来讲这一件事。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想想看，我们小时候，如果你遇见困难、遇见危险、遇见惧怕的事、遇见忧愁的事，你可以交在父母的手中，到家里面来，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你的需要，由他们去烦心这些事情。可是你逐渐长大，你不能一直这样，对不对？你逐渐长大，你还是可以这样做，但你会发现父母不见得就能够完满的帮助你，因为依着你长大，你开始遇见的问题，有一些东西你父母没办法说什么做什么来使你找到安息、找到安全感，那必须你自己个人的担子要自己要担起来。你已经来到要担负自己的担子的时候，迟早你会来到这个情况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追求主，我们的属天生命也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成为基督徒许多年，因着教会当中有很热闹、看起来也很棒的一些聚会，有很棒的讲员来，你就变成追逐那些聚会、追逐那些讲员，来持守所谓圣灵的恩膏、神的同在，以为你很有福，你拥有这些，这其实有点危险啊，那是不太够的。因为那不够是你自己的东西。你不要以为你参加一个很有一病恩赐的人的聚会，你到那边看见你自己或者你带去的人得到奇妙的医治，你就觉得在服事上很满足。我建议你不要因为那样有那么大的满足，我建议你自己要回到圣经，回到主面前，学习我们怎么样自己在主里面寻求要得到医治、得到健全，那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关于医治的教导跟亮光，对吗？比方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很重要的经文，那里面整节经文很长，都没有讲到医治两个字，可是跟医治有十足的关系。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哦，你生病的时候如果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是跟医治有关，对吧？这句话我不能说他专讲医治，可是始祖的跟医治有关的。你要不要更多的学习经历这个？要经历这个是需要一点年日的，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你要让生命的流一直的流在流通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学习，像保罗一样，像自己是死的，像神是活的。嗯，学习这些事，或者像箴言四章二十二节，箴言四章二十二节说，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读过这个经文吗？那帮助我们知道，当你想得医治的时候，你要把目标不是放在得医治上面，而是放在主身上。这个他哦，在箴言这里的上下文可以指的智慧，你要寻求要得到这样的智慧，可以指的神的道，从神的话里面去找到这个，因为医治在里面。可是也可以指着主自己，你来亲近神会不一样。来把这一节经文读一遍，箴言四章二十二节，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我对于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五节讲的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对这句话的了解影响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影响我决定教会要怎么样做拆传宣教这些工作，知道吗？而且是很大的影响这一件事。我遇见有人要侍奉主，无论在本国在他的岗位上，或者要去另外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甚至是到海外未闻福音的地方去宣教，无论这样的人是我们自己这里出生的弟兄姊妹蒙召要这样服侍，或者从别的地方来要加入我们的，我一向都不会应许要负他完全的责任。弄一个机构，然后就他的经济的需要由我们来支付，我们负责他的所有的情况，供应他自己的生活，还有他服侍的合场的财务的所需等等。我通常也不太让有一些像这样做事情的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事工，建立了一个教会以后，他们想要加入我们做士林喜安堂的分堂。你知道我们士林喜安堂建立三十几年，我们都没有分堂，对不对？那是我刻意的，你知道吗？我不想要有分堂。我不知道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提过分堂这一件事。我这样讲不是在批评有分堂的教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做的事，可是至少因为圣经这样，我没有觉得我好像 违背神的道，我没有啊。我不让他们的事工加入我们，不是排外的心理啊，刚好相反，我认为他们应该自己弄清楚神怎么呼召他们，怎么带领他们。一旦他们弄清楚了，他们应该相信神会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无论财务上、人力上、属灵上的各种需要。这是神的原则，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其他东西要加给你。我们一直秉持这个，自己这样生活服侍，我们也觉得主的事工也应该这样。但是我并不是只是这样，如果主有带领，主也允许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努力的去支持他的事工。 所以我们一直都有一些机构或者一些个人是跟我们有连结的。你看我们在每一年的跨年祷告上，我给大家我们有在关心支持的事工，有的我们是有固定给他们奉献的支持，有一些并没有，只是在祷告上面支持他们。我们有一大堆的传道人、宣教师跟一大堆的机构团体，对不对？其中有一些我们会定期为他们有一点奉献，但是我总不答应他们给他们十足的经济的所需，他们还是有蛮大的空间自己要去仰望神。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好，他们才不会在一个事工做不下去一直撑着这样弄下去。他们必须决定做不下去会不会他们有需要调整自己的地方，或者神没有要他们继续做这个工作。不知道这是很要紧的事吗？中华内地会戴德生弟兄他的信心生活不是只在经济上面而已，他在事工、同工这些事上一样是这样的原则。可是我们不是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我们会在祷告跟谘商上支持他们。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有不少的传道人、宣教士或者一些事工，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常常来跟我谘商。现在有网络很方便， LINE、 微信、 email、 电话各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为这些人尽心所做的应该多半不会少于那些接纳人成为自己的事工分堂，或者像这些他们对他们的帮助，我觉得我没有少于这些。我看过有一些教会他们发展成很大的事工，好像企业一样，有的主任牧师差不多变成 CEO 了，就是那个事工的总裁，对吧？现在有的时候被认为做得很好的教会的领袖，常常你夸赞他不是说他道讲得很好让人得到造就，而是说他的事工做得很大，教会很多人信主，对不对？我不是说这样大教会都有我现在要讲的这样的也可以说毛病不足的地方，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想有许多人虽然做了大事工，他们也懂我刚刚讲的这些道理，他们真的在服侍主，而不是只是在服侍一个事工而已。可是我们要留心，我自己留心，不让我们的事工变成这样。当你把教会的事工或者一个福音机构的事工变成像一个企业一样，领袖变成像里面的总裁、像里面的 CEO 一样的时候，你的人事的布局就会由你来，或者有一个核心的董事会或者什么来运筹帷幄，对吗？所以在其中的人就会在人家的安排里面做事情。那个领袖常常需要为了事工经营这些关于包括人事的部分还有财务的事，所以有时候为了他整个的运筹帷幄，他就需要关掉一个事工，开展一个另外一个事工，或者解聘一个传道同工。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教会变成这样，就有可能他们那些传道同工不太需要跟随主，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是从上面帮他安排的。关于那个领袖，在你有一点失败、有一点做得不够精彩，他们有些其他的同工业绩很好，然后你做得比较差一点，你就有可能被冷落在一旁，甚至有可能会被撇弃。如果你在服侍主，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对不对？我们的 我们这个系统的老祖宗罗炳森师母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城 John Alexander Dowie 受校，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后来就有一点像这样，所以同工都是在他的安排底下。他本来在一个事工上做得非常好，可是就是因为看他做得很好，那个领袖就觉得他应该回到总部来做他的幕僚，就把他召回来。他本来可以在第一线对人有帮助，你召回来以后就要做很多的行政工作，就完全另外一回事。可是当然对罗炳森师母来讲，他虽然这样子他顺服了，可是他自己继续的顺服主，后来神还是给他开路。可是我知道今天有一些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就一辈子有许多的服事其实都在别人的安排底下。他们对于真正主自己的呼召跟带领所知甚少。所以我自己还是喜欢一个服事的人，是因为主给他这样的呼召，给他这样的带领，差派他，所以神也要负他的责任，我不需要负他的责任。我也不要求他向我负责任。我们只在旁协助，让个人担当自己的担子，由神带着他的器皿往前行。这样无论他无论我，传道人没有做出什么成果的压力，我们所做的都只是因为爱人，所以期待人得着祝福。我们一切的服事就容易是在这个动机里面。我想这就是主所说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来，我们来唱一首这样的诗歌，颂赞诗选148首。